去年10月28日在北京发生了一起维族人一家三口开汽车撞向天安门金水桥事件，中共将之定性为恐怖袭击。我随即写了篇文章分析这一事件，当时我就担心像中共这样的反恐只怕会越反越恐。这话不幸而严重，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恐怖袭击案，当局把本来就已经高强度的反恐安保工作升到更高。4月下旬习近平亲临新疆反恐第一线，以党国首脑的身份对强化反恐工作发出最强硬指示。然而习近平话音未落，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就发生了一起爆炸案，紧接着习近平再发指示，因为几天前的指示已经把话说满了，现在没法再加重了，只好重复。接下来的日子，新疆尤其是乌鲁木齐市的戒备无疑达于顶点。然而还不到一个月，5月22日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就发生了一场被官方称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案。事实证明，这些年来中共反恐的力度越来越大，防范越来越严，但是恐怖活动非但没有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事实证明，中共的反恐是越反越恐。越反越恐的这一现象表明，在中国恐怖活动的频繁发生绝不是政府反恐不力打击不严，正相反，在中国政府反恐早已是无微不至，无所不用其极。这从在中国发生的恐怖活动的几大特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国家安全蓝皮书说，中国的恐怖活动一大特点是恐怖势力使用冷兵器等简陋工具作案。中国的反恐专家说，斧头、汽油成恐怖分子首选。有些恐怖活动作案者使用了某种爆燃装置。那么是什么爆燃装置呢？根据官方媒体报道，在这次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恐怖袭击事件中，引发汽车爆炸的是煤气罐。按照《纽约时报》报道，作案者从车里往外投掷的爆燃物像个油气罐。看来新疆的恐怖分子大约是全世界最寒酸的恐怖分子。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去使用厉害点的工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管制的太严太紧，他们根本得不到杀伤力大的作案工具。自己在家里偷偷制作土炸药也很难，因为警察和社工人员可以随意进入家中搜查，发现可疑物品就没收，连刀具多了几把都不行。只有斧头、汽油、煤气罐、油漆罐这一类家居生活的必需品才不会被没收，因此也才有可能成为作案工具。网上读到一条新闻，4月1日乌鲁木齐市政府下令严禁非法收购煤气罐。凡此种种，你能说政府的防范工作还不够严密吗？中国的反恐专家指出，新疆恐怖活动还有两个特点，那就是本土化和非组织化。本土化是指它和国外恐怖势力没什么联系，尽管每逢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政府总要宣布是和境外恐怖组织相勾结，但随后就没了下文，没拿出什么真凭实据，可见只是官样文章，当不得真的。国家安全蓝皮书措辞就比较谨慎，他只说部分恐怖袭击事件的背后有深刻的国际背景。现在的中国既非闭关锁国，又赶上信息全球化，境内的人要获得境外的信息并不难。 也很可能受到某种影响，但是这和与境外敌对势力，尤其是和境外恐怖组织有勾结，那当然不是一回事。新疆恐怖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非组织化。非组织化是指恐怖分子并没有形成恐怖组织，而是单独的个体，或者是一个家庭、家族或朋友之类的关系。昆明火车站事件的作案者有七八个，但是按照官媒报道可以知道，他们的作案带有某种随机性，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为了一块策动恐怖袭击而聚到一起的。你可以把他们叫做团伙，但不能说他们是恐怖组织。不消说，新疆恐怖活动的本土化和非组织化这两个特点，正说明了政府的监管十分严密和打击相当严厉。以上三个特点，作案工具简陋、本土化以及非组织化，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在防范恐怖活动方面几乎已经用尽了手段，其中很多手段在尊重人权的文明国家根本不可能采用。因此，对于频繁发生的恶性恐怖事件，无论如何不能归咎于政府防范不力。